我们的专题哈，智慧的呼喊或智慧的呼声，好像把智慧要装一个扩声器一样啊，放到麦克风前来讲哈。那其实它本身的表达就是智慧在街上喊叫哈，很恳切的喊叫。注意啊，智慧很重要。那我们上次提到两种智慧，天上的智慧跟地上的智慧。那么天上的智慧是我重复一下哈。那个清洁哈，上头的智慧哈，唯独从上头来智慧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好，这个是一个品质。那当然，地上的智慧就刚好相反了。好，就是我就不念了，我就不重复了。雅各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的哈，好。现在一个重点是，我们注重智慧吗？智慧对我们重要吗？圣经里面66卷书里面有5卷是以一个诗歌的诗体啊，诗的文体来写出来的啊，从约伯到雅各。那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诗啊词啊这些文人的话，我们在念他们的东西的时候，读他们，我们都需要被解释，或者需要被就是传递那种意境哈。从小的话，老师一解释呢，我们就终于进到那个作者的意境去了哈。举头望明月，不是只有一个圆圆的，或者是有勾的这样的月亮，而是他背后有一个他的心里面的一个情境在那里。所以这五本书事实上是很诗情画意的哈。那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也不是局限只有在箴言里面你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不是只有道德层面而已。我们就看到从约伯记来讲的话，约伯记是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碰到人生的环境的时候哈，我们怎么去接受，我们怎么去突破，我们怎么去到更高的境界，然后让我们不但只有听到神，可以见到神。这个约伯的起始是他很敬畏神，可是他敬畏神的这个高度呢，是一定要再爬上去，一直爬上去啊。所以呢，等于是我们面对环境有路走，来到箴言的时候呢，告诉我们的人生里面所碰到的一些危险啊、网罗啊，还有人的自己的问题啊，让我们呢可以平安的走过去。都在讲走了哈，就是因为那个。这个父亲跟孩子说，儿啊，我已经把生命的道路指教你了。所以心里面的用意就是让我们可以平安的过去，可以有路走，可以有盼望。来到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就好像让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一切，我们该看到的是不要再走那些冤枉路了。好，我们应该要避免那些像所罗门所说的哈，神用所罗门来写这个传道书哈，就是把一个享尽所有的荣华富贵，包括他的权势，包括他的家世各方面哈，到了一个极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所罗门的在他的那个国度的那个时候哈，用这样的一个人来讲这句话的时候，等于是对我们叫敲了一个警钟。其实他最宝贝的是最后一章，他告诉我们，他很老了哈，他告诉我们说，趁着你年幼，要纪念造你的主。后面那个雅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智慧里面，真的享受到从神来的那个深深的爱。不但我们享受到，我们也可以爱他，还有爱人。这个是智慧带给我们的整个人生的。这个益处啊 ,benefit, 益处啊。那我讲这些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说，我如果不对智慧本身有一个很器重、很看重、有宝贝的这样的看他的话，那当然我就不会在意这五本书里面告诉我的，顶多就像三字经嘛，背一背就过了啊。还有我们讲的这些过去的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些礼义廉这些就是经学一样啊。问题是，它是我们很切身的 一盏灯，一方面照亮我们过去的阴暗，一方面照亮我们前面的这个光明啊。所以呢，首先一开始我们谈到这个智慧的呼声的时候，我求神帮助我们听到那个智慧的里面的一个好像呼天唤地的这种呼喊。你一定要有智慧，而且你一定要有天上来的智慧，太重要了。好，那么我们现在请打开，你继续打开我们的那个箴言书第三章哈。我会引用一些箴言，很多箴言没有错，但是请你不要以为智慧只有在箴言里面一条一条的，不是只有这样啊。好，箴言的第三章啊，我请刘磊帮我念一下哈，先从14到18节啊，14到18节，我要再次强调，继续之后，继续之前我要再强调，我们一定要知道智慧有多么的宝贝。好，箴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箴言第三章啊，从
箴言第三章14到18，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巨各有福。
好的，到这里。好，你们看到他那个对称有没有，他的对称哈，他就是一个诗的一个文体哈。啊，得智慧像得银子。他没有跟我们否认说银子是有用的。他说得智慧像得银子，胜过啊，不是像得哈，胜过得银子。所以你的价值观有没有把它提到银子的上面呢？银子用得完的啦。好啊，前面我念到说这个智慧它会结一个善果，它会有一个果子出来。好，它不会说哎呀用过了然后就没了，但是银子用得完哈。然后它的利益强如金金，你看它有一个比较啊，银子跟金金哈。然后呢后面有一个珍珠宝石哈，最后呢他一直要吸引你，这个智慧在喊叫的时候就要吸引你，等一下用银子用金金，然后现在用珍珠用宝石，最后说这些都全部加起来都没有办法跟你形容智慧有多么的宝贝。然后刚才我们念到16到18节告诉你它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长寿富贵安乐平安哈，就总之就是有福。然后插了一句我上次讲了，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如果你都还不知道智慧有那么的重要的话，那请看神是怎么样造这个天地的，神是怎么样使无变有的，就是他的智慧。那我们按他的形象被造的，我们就有他的这种乘船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念请帮我再念22到26节好吗？
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络。
好的，谢谢。刚才我提过了哈，这个智慧上次也提到是一个保护墙，它是要保护我们，以至于使我们白天做工有力，晚上可以休息，所以说你可以睡得香啊。不是说我们都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个突然间来的惊恐，这个我都不用解释了，我们过去三年，后面这两年还好了，第一次的时候哈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突然间的惊恐，等一下这个去世了，等一下那个在用呼吸机，等一下那个怎么样哈，然后呢准备着很害怕的哈，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包括反正所有的整个就笼罩泡置在那个惊恐里面。我们已经尝过了什么叫惊恐啊！如果这三年来你还没有知道什么叫做惊恐的话，那可能神还有更能够帮助我们的了哈，可以更了解什么叫惊恐的。然后那种害怕跟惊恐呢，你知道吗？ 不一定是要有这种疫情才会这样，只是我们不理解到，我们平常心里面装了很多惊恐。有时候我们以为过去了，来的时候那种冲击啊，但是呢，它那个后遗症啊，那个后遗症啊，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特别提出来，你有智慧的时候，你有那个能力可以防，可以挡住那个震的那个震动的那个强力，好，然后呢，你就不会害怕，不会恐惧。如果不害怕不恐惧的话，那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能力，不会一直在这个恐惧害怕里面被压制或被误导，或者是没有好像残缺了一样啊。这个不是只有年纪大的人哦，年轻的人，好，年轻的人，这个是有数据的哈。最近几年的那个年轻人的焦虑啦、自杀率啦，各方面哈，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恐惧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后遗症有多大。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当你有走这一条有智慧的路，你不入进入网罗，什么网罗？那个恐惧把我们网起来了，还有死亡。如果你去注意看到上头来上头智慧跟地上的智慧的话，他很清楚告诉你为什么会有天地之差，一个是属于神的，一个是属于魔鬼的，只要跟魔鬼连上关系就没希望了。这个是厉害性在这里，哈，不要以为说没关系，我小心一点，反正有网络有陷阱的地方，我聪明一点，哈，只要任何的一个层面跟神有关系的，我们就是像义人的路越照越明；只要跟魔鬼有关系的，属于魔鬼的，里面有嫉妒、有说谎啦，有这个假冒啦，哈。还有抵挡真理啦，有纷争啦，有苦毒。如果带着这种本质、这种味道的话，那后来就是一定就是在网罗里面，然后呢，他的路就是灭亡。好，那么这些经节呢，后来26节说倚靠耶和华的，好，我们的脚并不陷入网罗。好，然后后面告诉我们，不但这样，你不会被拘束在网罗里面，被关在里面，你还有行善的能力，你还可以做很多你很有意义很价值的事情。这是神要我们活的日子，那就是为什么他说你可以常常喜乐，你可以凡事谢恩。有个秘诀，你要不住的祷告。好，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开头说这个智慧那么重要，那我们要明白从哪里把智慧接到我的心里面来，接到我的心和思，心思，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总部，人的一个行为的总部，心的思想，心的本质。刚才的那个周师母在谈到心哈，思的这个内涵啊，这个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外显的一个行为啦，各方面的一个指挥中心。所以有一句话说，有没有，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都是真言里面讲的哈。好，那等于说我把上个礼拜再加强一次，再复习一下了哈。等于说呢，这个智慧很重要，那智慧跟我们的关系，还有智慧的源头就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跟智慧的开端。只要你有源头，你就不会怕下面的枯竭。好，这个是一个如果有聪明的人都知道的，好，你宁可住在那个有源头的那个溪水的那个好，而不要去那很远然后弄不到水的地方，然后每天都在为打水的事情在忧心哈，操心，那必要的哈，就像水一样，是一个源头哈。好，那有这个源头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源头可以通畅？雅各书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没有一个人天生出来就有属天的智慧，绝对没有。等一下我要找一个人给你看哈。但是呢， 雅各书，这是耶稣的弟弟，本来是很抵挡，很不屑一顾的啊，对耶稣他的哥哥，是后来呢成为他一个为他殉道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你。一个会求的人，你已经知道那个智慧的根源是在神那里。那这个接下来怎么接上这个智慧，要去要，要去求啊。当然也可以说要付出代价啊。耶稣说过了，好，来来来买来买，可是呢不用钱啊，这是神的东西啊。因为我们的观念中的钱一价值一放上去的话，就跟神的东西就配不上了啊。但是买的观念我们有了，好，你一定要有一个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有一个求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今天我就提出来三样啊，三个哈，当然不尽然只有这三个，但是最基本的生活上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在奠定所有他国度一切的一个根基哈，律法的根基，所有这个敬拜他的根基都在奠定的时候，他需要用很多食物，实在的食，很多让我们看得见的。那以色列人从不认识神到可以用食物，玛纳，天上可以降一些可以喂饱我今天够我今天吃的玛纳啊。不然的话，当我们说我们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食物，还依靠神的话，那神的话我们常常很模糊，对不对？而且常常也会忘记吃我们的维他命啊，我们这些对我们身体很重要的。而且神的话不是维他命，还不是一个 supplement, 一个补助的而已哦，是主食啊。但是神就用这么的体贴我们，用那个食物，实在的食，或者是可以吃的食物啊，来启发我们。其实神一生我们哈，圣灵一生我们，就在教我们在身量跟智慧就要成长了。这不是耶稣长大的一个进度吗？所以在出埃及记那里告诉我们，神要他们做一些实际的东西，包括约柜，包括他们的帐幕，一切啊，全部都要从神那里给他们的样式、材料、颜色啊。这个怎么办啊？这些奴隶有这种能力吗？他们可能有天生的一些才干，有人生出来就很会画东西，有人手很巧，有人就很会做这个，但是问题是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时候呢，在出埃及记第35章31跟32节，刘磊请你。
哦，出埃及记35章31到32，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
嗯哼，想出，可以想出，所以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这个能力祷告。我们的能力需要智慧。我以前一直在讲个例子，同样的医学院，同样的教授教出来的医生，为什么有的人闻名世界，有的人就这样子开一个诊所，然后不疾而终？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贡献，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知识，可是那个知识本身能够活用吗？这里说呢，要有神的灵，神的灵有没有？刚才说神以智慧定天、造天、立天、立地啊。那么求神的灵，那个创造的灵，充满了这个巧匠，这个要做事情的这个人，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所以每一天，不管是小孩子的上学，不管是母亲的持家，不管是父亲的在外面要为了养生要拼命要工作啊，不管是我们所有在教会的服事， 我们跟人的关系，跟可能你把不要把它当做工好了哈，跟人关系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哈。好，我们需要这种能力，可是我们都有一个本能，以为我有啊，孩子还不用上学，他就可以学很多东西，对不对？他就可以开始去穿他的鞋子，穿他的这个啊，就是用学的，然后用去应用的。有，我们是有没有错？也就是这里讲的，让我可以想出你本来就有了，可是你需要一种灵的动力在那里，让你可以活化起来，为我们自己的有能力，不是只有说我本来就会做这个事情。这个我的体会最深了哈。以前对于这个妇女聚会，你们都知道，我以前是那是我自己要的哈，没有人叫我这样做。我认为说我们的聚会后呢，要有一个大家一起吃饭才有交流哈。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呢，要一起吃饭也要有饭，对不对？可是呢，我又不要这些妈妈，他们孩子都很小，那他们还要去准备这些做，他们可以当然可以轮流了哈。有人提供家，像刘磊就提供家，还有好几个哈，提供自己的家。那时候教会没有那么方便，然后呢，那食物呢，本来也应该可以大家提供，但是我为了要让大家可以专心哈，那是这是也是神的感动哈，我就觉得说吃好吃坏没关系，好，我们就是有东西吃就好了。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做饭，那你们都知道，我常跟你们讲，我绝对不是做饭的材料，做菜做饭的材料。但是就是有那个时候呢，每一次我要做，有人就问我说：“你这个怎么做的？”其实后来我应该跟他讲说：“我祷告做的啊。”每一次我要做的时候，怎么把它合起来啊？然后怎么样把它，就是怎么变成那么巧的一个配合呢？都是求来的。那你要叫我告诉你的话，对不起，就那么一次。如果有一次特别好吃，就那么一次。好，因为可能神特别怜悯我做不了，所以就给我特别的他的这个恩，这个灵的能力在那里。好，所以为你的工，为你做工的能力求神。那如果说我们自以为聪明，我们求的就少，甚至不求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局限在我们有，你不是没有能力，你一定有能力的。我的天生的那个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个能力里面，到个地步呢，他就会往枯萎的地步走，而且呢，不尽都有益处。好，我就不用再解释什么这什么意思，为什么枯萎啊？好，不然的话人就不用退休了，是不是？好，那么第二个，我们为什么求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求智慧。我们治理儿女也是一个智慧，对不对？我要管理他们，要怎么样来管他们，教他们。好，昨天我女儿跟我商量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孩，她的其中一个孩子呢，她发现她还不能确定，她发现她有在欺骗她，隐瞒了。好，她就在问我说，这个到底是多严重？那我们对孩子的这个不敢说实话，跟他掩盖。跟他到一个地步是诡诈性的欺瞒，他是有不一样的孩子的一个情况的哈。所以我女儿就跟我在谈这个情况，她就告诉我好像我们两个是侦探一样哈。那我也在，因为还是他的孩子，他比较了解了哈。那我跟他谈一谈呢，我没有马上给他答案，我只是告诉他说一定要面对，而且面对里面一定要包括真理啊，就是他要认识到不是只有我妈妈告诉我不能说谎，我一定要知道说这个是跟神有关系，而且跟我有没有变成被魔鬼用有关系，被魔鬼好像把我抓住有关，这个一定立案性要讲啊。那而且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你不是要吓他，你不是要让他以后更怕你，因为怕你而不敢骗你，这是两个大原则，这他都知道，因为我们家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也不晓得怎么回答。那因为他不是我的孩子。那我又更怕我是一个外婆的话，又更有比较偏心的这种讲法啊。所以我就一样的，我就跟神商量，我说这怎么办。我女儿问我了，那我是妈妈，我要帮我的女儿，早上答案就出来了，我就把重点给她，她跟我放了一个大拇指。等给他一个 一个扶持，他可能会做得还比我想的更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是神听了我的祷告，然后就我就跟对我的女儿就有一个帮助哈。好，我说过父母亲是为了儿女的危机而有的哈。好，那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你看看这个大卫王怎么为所罗门来祷告。好，历代志上第22章10到12节哈，刘磊请你。
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你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这里面没有提到智慧，可是大卫爱他的儿子，他也爱他的国家，爱他的百姓，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然他更爱他的神，所以他一直想，我住那么好的宫殿，我所敬拜的神连约柜都无安身之地，好，他就有这种想法，一定要帮神建一个殿，可是神没有容许他，那就交到他的儿子的手中。那这个时候呢，大卫王一方面是为了这个国，一方面是为了跟神的关系，就对他的为了他的儿子来祷告。那么这里面的祷告的内涵，就是在为着和儿子怎么样有聪明，有提到智慧，这里有哈，但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治理以色列的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这个智慧聪明呢，会帮助我们有谋略，有方法，然后呢，让我们更能遵行耶和华神的律法。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也是有原因的，也是有源头的。哈，我以后呢，会继续把三个王都是王，他们的怎么样在呈现，他们有没有智慧来跟大家分享哈。那么现在就是其中的两个，第二个就是大卫是第二个被膏的，然后所罗门是第三个被神立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大卫为他的儿子求智慧，你想他的意向要帮神建殿，现在他建不了，现在要交给这个儿子，哇，他整个那个蓝图，整个那种热情，整个他人生的一个梦哈，一个编织的梦哈，也可以说梦了哈，但是真的就是理想了哈，他的一个意向，讲意向好了哈，全部要托付在儿子身上，他知道他需要什么，所以为他祷告，为他的儿子祷告啊，为他的儿女的智慧祷告，嗯哼，然后为我们自己祷告。第三个，在列王记上3章7跟9节哈，这第三个哈，
耶和华，要我念吗？
对，是的，
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嗯哼，所罗门自己也求，那我们来看他求的动机，他动机在哪里，你知道吗？你让我接续我的父亲大卫作王，我是幼童，你可以想象吗？大卫是经历了这么多的征战，终于坐上了那个神所立的王位，而且是要成为永远的。然后这个第二个要接他的，他说我是幼童。我们也知道到后来所罗门真的是交了一笔烂账啊，我用这个词来形容哈，他把这个王的治理呢，他有神的智慧，他有很好的开始，可是呢到后来就怎么样，就衰微了， 而且衰微的非常的很不光耀，可以这样讲哈。好，那这里呢，所罗门在这个时候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我是幼童，然后我要接的是我爸爸的大卫哈，大家把他捧出来的，把他拱出来的哈，神所立的这个王哈。那他有害怕，求你赐我智慧，让我可以判断，让我可以辨别。我这里都在告诉我们了哈，什么叫智慧？智慧可以让我们更能遵守神的律法，智慧可以让我判断，可以让我治理，可以让我辨别是非。好，这么多的民谁能做呢？你可以看到所罗门的心为什么求这个吗？他知道他不够，他有害怕，然后他把自己跟大卫比了。好，其实自己都埋伏着一些后来所罗门会失败的原因。他以为他接的是大卫，好像从我的祖先接了一笔财产一样，接了一个产业，接了一个事业过来。他是从神立他的。但是呢，这个也是他一开始兴旺的一个主要，他跟那个智慧接上了，那个源头接上了，源源不绝，一直到他没有像他的父亲，就是圣经讲没有像他的父亲大卫一样在侍奉神。好，那么我现在有几个重点哈，什么是智慧，智慧有多重要，然后我们可以求智慧。今天我讲的三点，我希望我们可以去应用。好，一个是我们要为我们手上的工的能力求神，如果我已经有能力，让我这个能力能够有永恒的这种价值，有永恒的我所用的功夫是跟永恒有关系的，那个就是神的灵进来的原因哈。所以每一天每一件事情，基督徒的层面没有分世俗的跟属灵的，没有这样分的。你是全人属于神，你的生活，你的生存，你的生命完全就是在灵里面的层面，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叫属灵的人。所以呢，包括你要做事情，包括你上了你的车，打开你的引擎要开车，主啊，给我有这个能够有智慧能力，让我顺开完这个路程。很多人开车都会祷告，我很认同，我非常认同这个，连佛教徒跟道教徒他们都会想到开车需要被保佑，不挂一个壶在前面。可是却也很多人，认识神的人不觉得开车需要神给我们智慧跟聪明啊。对不起，我不会开车啦哈，所以我讲这个可能有点过于我应该讲的啊。但是如果我会开的话，我一定每次一动我的钥匙，我就开始要祷告求神帮助我哈。好，所以这是很实际的哈，我们的做工的能力，我们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我们自己要为自己求他的智慧，还有神要给我们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是非一不辨别的话，马上就落入网络去了哈。好，这是我们应该可以很实际的去应用的，我们要求智慧。如果我身体出了问题，我血压开始高了，神啊，你给我智慧，你给我的身体是有智慧的，我们说有一种机制啊，它有一种自然的能力是神造的，那也给我智慧来管理我的身体，我怎么样来过我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吃一些可以帮助我身体的，还有如果我没有办法控制，你也给我智慧跟能力，神会的。他说你没有智慧来求我，我不会嫌弃你的，我只会轻看那些自以为是的，你没有的你就来求。希望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雅各的这个这一节把它放到心里面去。神很喜欢我们求他，很喜欢我们去领受他的，为了让我们不要走邪了，不要走得出轨了，我们一定要常常去跟他求智慧。因为我们生活动作都是从他而来，但是这个意思就代表说， 神没有说来全部都是我包啊，你没有智慧没关系，然后呢你反正你就是这样出去，然后你属于我的，然后你就说哎呀我的神一定会保护我，然后我就自然神就全部帮我们盖围墙，不是这样的。我们等一下我举一个例子，你要知道说我们求智慧的意思是我们本身要做工，我们把神的智慧接进来之后，我们要成为神智慧的一个出口，还有一个结果出来。所以神是让我们分享他的智慧。好，那我想我还有一点时间，我就往下讲了哈。我往下要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在你的请你打开圣经哈，请你打开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刚才是周师母有提到这个经节吗？我上次有提到哈，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哈，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有的事上都要认定他，然后怎么样，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一句话可以说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的一个，如果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是一把钥匙的话，那么这个你不要依靠自己，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然后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的话，就是跟这个钥匙绑在一起的。我们那个钥匙圈，我们拿钥匙是用圈，对不对？我们拿圈或者戴在我们的挂在哪里？好，那个是那个钥匙圈。我用这样比较可以，因为我们在讲诗嘛，哈，讲词，所以呢，我想用这样，我们就比较可以有印象，哈。好，我再讲一次，这是我想的哈，圣经没有讲哈。如果智慧是一把钥匙，那么你需要用一个，你很少人好像是有哪一把钥匙吧，都要把它挂在你的钥匙圈上，对不对？好，让你容易管理这个钥匙，或容易拿这个钥匙。你要拿着这个钥匙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专心依赖耶和华，那是你自己，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然后你就不会迷路了，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从刚才我讲的这五本智慧书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那是一条路，平安的走这条路，不要滑跌的走这条路，而且不要走到后来变成滑路。这个是智慧书对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关切哈。好，那么现在我要跟我们谈一个人物就是扫罗，第一个被膏的王扫罗。我们打开你的圣经，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九章。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先介绍一下扫罗是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好，那这个背景的话就从第二节好不好？刘仁，请你帮我念一下哈。你还可以的。你
可以，我今天没有，他现在我都可以了，因为庄长老上班去了。
Okay. 好，谢谢志军哈，谢谢庄长老帮我们，谢谢他，你就不用再那个提早。好的，你帮我念一下第二节，请大家打开你的那个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看第二节，
一直念到第几节？
你先念第二节。
好，《撒母耳记上》九章二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
好，首先告诉我们他的外貌。好，刚才周师母说神提醒撒母耳不要看人的外貌。好，那神给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就是有这样的外貌，怪不得撒母耳会在选王的时候选那个耶西的儿子的时候就选那个最高的，好，然后又俊美的，好，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人的经验哈是不能复制的，这个人的见证很好，但是你没有办法复制他的见证，所以我们不要靠那种人的经验为生为营养品，你没有办法复制某某人的他的生活的经历，他的优点，他的卓越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些人呢？我们可以避免不要走他们的弯路，但是请我们不要以为以前我跟你们讲的那些妇女哈、啊，那些妇女的一些正面的、负面的，好像那正面的就是白脸的，负面就是黑脸，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有那些问题，可是呢，那些都有那些问题的女人可以转向神的时候，她们就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结果出来。重点不在于人，也而是在于他们转向神，转向光，所以记得，因为我有发现，我们很喜欢听人家的见证，我们很喜欢希望像谁的经历，希望像谁这样子，但是你会发现没有一个经历是可以复制的，记得这一点。我这样讲是有凭据的，有圣经凭据的，因为神看重你这个个人，因为神有他自己高过我们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预备跟计划，他的计划他的意念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局限在好像用拷贝的就很好啦，他不是，他要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精品啊，但是我们的路的方向，我们真理的根基，我们的这个终局的时候的一个到那个时候的聚合点是同一个，可是呢你有你的路要走，我有我的路要走，但是我们的智慧的应用、智慧的来源还有智慧的这个结果都会同样选出那个结果来。 好，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扫罗第一个王是这样，那请记得哈，之所以以色列会立王，是在士师记自己做自己的事，就好像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支派的一个各自为政，各管各的，各做各的，那这样的情况下面呢，他们可能也很累了，他们就跟神要一个王，因为他们看到别的国家有王，所以他们想说这样不好，这个方式不好，所以他就跟神讲他本来他们十二支派就是属于一个神的哈，那他们就自己说呢，我们要聚合起来，然后我们立一个王，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联邦一样那神说你们不是没有王啊，他们就要立一个王，因为这个动机，然后神就认他们，记得哈，神认人，所以我说神跟人是一起工作一起合作的你说那神不要容许他们就好了是吗？这样就好了吗？神最知道了，神知道，因为神是给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性的、有情感的、有自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他的儿女的形象，他不是把我们造成机器人那再介绍一个地方好了，第九章二十节，我们来先把这个扫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的背景了解一下。二十节，帮我念一下好吗？
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
哦，哇，他的背景，撒母耳都这样讲啊。他说你看你们是有名的耶，然后呢那个扫罗又长得那么的标志这样的一个人，神要立他为以色列的王。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章往下面看好，那现在你就打开在这一章里面首先我们看到刚才看到扫罗是谁了那现在我们来看扫罗的特性，他的特质，刚才是他的天生的背景我们看第五节我就讲一节，然后麻烦你帮我念一节这样好吗？第五节，
到了舒服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
好，从这句话你觉得扫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前面的背景是他爸爸丢了三只驴，是吧？ 好像是三只哈。好，反正丢了驴就对了啊，几只你们去看哈。好，那扫罗就带着一批仆人要去找爸爸的驴，找找找，找了好久，好像过了几天都找不到，怪了哈。可能驴跑得比人快。然后呢，他就讲了这句话说，我们回去吧，怕我爸爸不为驴挂心，反而为我们担忧。你们认为扫罗有什么样的情形？
那我先说一句，就是扫罗还是挺替别人考虑的，会想的别人的需要，比较细腻一个人了。
细腻 ,OK, 好。还有其他接上来好吗？
我觉得他孝顺。
孝顺是 ,OK, good, 嗯哼，是的，他想到爸爸，还帮爸爸去找驴子啊，是是，还有吗？
他想到他爸爸真正所担心的不是驴，是他们。
好，你要提醒我们叫那个他吗？你是要把那个他们讲出来吗？是不是？林弟兄，你的重点放在哪里？放在
是。他是理解他爸爸，他担心他爸爸不会为奴担心，而是为他们的安全而担心。
OK, 等于说呢，他跟爸爸之间的这个，他很了解爸爸，这是重点，是不是？
对对，了解爸爸。
对，好的，好，他了解爸爸的心。好，还有吗？反为我们担忧，这里有没有让你看到？
我想到，突然想到他如果他可能设想，如果他是父亲的话，他可能也会担忧，就是他这个人可能会担忧，比较会有一个担忧的倾向，会想的比较多。
有可能，有可能呀。如果那种出现他了，可能会不会想哈，出来几天了，然后没有找到你，还不放弃哈，啊，细心，然后有毅力哈，然后了解爸爸哈，他不是只有一直找，就做的事情就专心的做，然后其他就忘记了哈。还有吗？我们还看到扫罗的什么？从这一句话里面，
师母还有一点，他在这个时候他不会说自己要做就做，他还是会跟旁边的人商量，会听取别人的意见。
是的，是的，他不是那个领袖型的，说哎，向右向左回家向后窜，不是这样的啊，不是，是啊，是很好，非常好，是的。好，我们把再一点留给别人，刘磊你先不要讲了哈，我希望大家用一点心去。因为我们要把他这个人的特性哈，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把他画一个画像哈。他很细腻哈，可能也是会操心的人哈，也是会挂心的人。把一个不挂心的人不会想说别人会挂心的，应该是这样的哈。嗯哼，他有那种同理有同情心呀。再一点好不好？再一点，还有你可以讲的。
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吗？他是神也很看重他嘛，啊，
对对，神拣
对神拣选他，是我想他是以神的价值观来再换个角度去思考，所以他就理出一个智慧，理出一个谋略来，就想到哎，履职撕掉不重要的，我爸爸他是我。后面我不想说的，
我懂。他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顺位，好，轻重有一个顺位，对不对？好哈
，Yeah, 有一个 就得出来一个磨练的。
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可能他得到了一个智慧。
是的，是的，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啊轻重的分别的。找驴是爸爸要找，我帮他去找，找不到了，等一下他担心我。我们过于那些驴子，那就更不值得了，是的，是的，对，价值观，对，他有他一个不是世俗的价值观，错，是的，是的，好，好，我是看到这一点哈，他说反为我们，在这里你会无形中会看到扫罗跟他的仆人的关系，虽然他是那个少爷，他带了一批人仆人出来，可是他跟他的这些仆人的关系是没有分上下的， 这是我看到的。好好，那么往第二个，往第二个层面来看扫罗哈。好，请帮我念这一章的第七节，刘磊，请你帮我念。
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
好，当他们要回去的时候，有一个仆人说，哎，因为找太久了，再这样子一放弃的话，有人就不甘休嘛，是不是？哦，那这个仆人就说呢，就给他一个主意说，那我们就找神人啊，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意思是说呢，我们的神一定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神一定可以那个，因为他神人嘛，所以我们的神一定可以指示他，因为这个是他们当时候的模式啊，就是神要求什么，要借着神的仆人，然后他站在中间那个哈，那个在两造之间哈，那这个仆人呢，他就很自然的就说，那我们找神人呢、啊，我们解决不了的，好，我们就找神人，就比较快啊。然后扫罗就回应了这句话，可是我们没有我们的这个伴手礼哈、啊，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
见面礼
干嘛？啊，什么
见面礼？
见面礼啊，就是这个是一个，这个中国人应该最懂了哈，就是好像拿一个去人家家里面不拿一个礼物哈，不给一个什么，好像觉得没礼貌这样哈。他说，那我们没有礼物可以送那个神人呢、啊？那好去吗？这样好去吗？所以从这一句话，我们看到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刚才那些都有了，很细腻啦，然后这个的话有什么？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印象？对扫罗有什么印象？
太重人
啊，
太重他人，就是别人的看法呀，别人的感受啊，就是很想取悦于人，我是这样、
哦、看到是他负面的，是不是？
嗯
，OK， 好，太注重了，是吧？啊哈，
注重人的感受，就是注重他人的。
这个到
自卑吧，
啊，
是不是自卑？我觉得，
等一下我们再谈，等一下我们再谈，是不是什么原因我再谈哈、啊？好，你是从这句话就来看他是这样，还是说因为他往后有那些现象，我来看这件事情？
前边也是，其实这是他一个，不是后边那个事情。你看，他就先想到说啊，我父亲的感受啊，当想到那个去看神人的时候，哦，我没有拿礼物啊，他就会就是比较看重于，菜就是，别人会怎么想
？OK，
嗯，这是我看到是这样。
OK， 这是你的体会。OK， 好，好的，好，谢谢，好的。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想法？那我反过来问一个问题好了，如果我们想去看一个人，想拿一点东西给他，这个到底好还是不好？
这个没有对错吧？
啊，
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好像可能看你的这个习俗或背景，像我以前我要去哪儿，我从来想不起来去拿东西。
OK， 好，习俗风俗，嘿，
我真的呢。近日没有去过我家这个人哈，是见日见到，但是没有去过他家里了。应该呢，大家小东西小礼物我怎么样，就拧紧礼账上面，这个我觉得是礼貌的意思，就这样子。也有这样子的思想的，我是有的了。我明他其他人我不晓得了。
OK OK 啊、然后习俗啦和风俗习惯啦哈呀、OK。OK， 好，是的，好，那从刚才第一个周师母是说他可能他也很重感情，而且从这个情里面他也有想要得到什么哈，就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啊哈，都有哈，所以等于是周师母提的是他给礼物的动机有可能是什么，然后刘磊跟徐妈妈讲的是我们有一些风俗习惯是属于礼貌的层面。好，我们说非礼勿视，非礼怎么样？好，那礼貌有它的正面，也有它的反面。好，不要的跟要的，好，它不是吧？但是礼貌是一个，我们讲合情合理啦，可以这样讲。好，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的？等于说，如果我想到要去看谁，给他拿一个什么， 这个事情到底对我们是有什么，我们刚刚都提过了哈，周师母有他的角度，徐妈妈有他的角度，还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想法？
礼下遇人必有所求嘛。
啊 ,OK, 这应该的啊，这是应该的 对不对？
嗯。
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
按照人情风俗来讲是应该的。
人情风俗是的是的是的哈。我不要你们啊，其实刚才周师母在提的一个点是这样的。有时候一个人很重感情或很在意别人的感受的时候，会变成不客观哦，对事情会不客观，这是有可能。那现在我们看，我们现在谈这个都有可能哈。那刚才林弟兄是说呢，这个是必然的，就是当你，就比如说了哈，美国人，如果你说你请他带你到机场去的话，美国人的想法是说，我用我的时间给你，那你付我油钱，这是应该的，哈，对不对？但是中国人呢，如果你请他带你，你要付他油钱的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你太见外了吧，啊，或者是啊，你把我看成，我昨天因为妈咪喜欢吃木瓜，我这样讲，请你们不要一直拿木瓜给妈咪，啊，你们有人知道哈，有一个姐妹呢，她家里木瓜长得很好，我就问她哈，我说，请问你木瓜卖不卖啊？啊，我很诚心的问他，我说因为呢，因为妈咪还是要去买嘛，那我有如果有个来源，那你帮我拿过来，那我让他跟你买，这样我的想法是这样，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啊。那有可能我也是在这里久了，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哇，我觉得他就不高兴了，他说呢，卖，我说那多少，我可以拿多少给你，我就很单纯的。我没有任何意思的哈，我觉得我有求，刚才人家我有求于人，然后这个他也没有义务一定要给我啊，对不对？哈，如果说偶尔给一个还好，那常常要持续的要那个的话，他就说很一磅一线啊，那我才发现他是不高兴了，好，得罪他了，啊，但是呢，也有这种情况，我有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人一直找谁，一直带他去哪里做什么。到后来呢，他心里面有嘀咕，啊，老是找我，啊，这个有也不便宜了，也有这种情况也有哈，啊。所以呢，这个想到说我有求于人，我有恩必报这个观念，我认为它不是错的，啊，但是呢，有可能会在动机不纯下面会扭曲我们的。啊，这个变得好像以后我如果都没有东西去看了，我就不敢去看了，这样也不对啊。所以我们刚才所讲的应该都是有可能啊。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是就是在中国以前就是有礼尚往来，这个礼好像就是说我给你的礼，然后你一定要回礼，不然的话就好像彼此之间好像不对等啊。那我觉得现在就认识耶稣基督啊，我就更喜欢就是耶稣基督这样，就是你给人完全是出于爱，出于关怀，你甚至表示你想我想到你啊，你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说我有一种对你的敬意啊，给你就是一点礼物。我说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好像不管你有没有礼物，你都高兴的。你给我就是你关心我，就是想到我的。你不给我，我也不在乎，因为你来看我也是对我的一种爱的关怀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眼光，用他的爱来看待就是这些事的话，就好像比较简单一些，就不大会
不复杂。
我看有的人就是也很会生气，觉得好像你不尊重我，他们把这个理不是说为了这道理，而是说你不给你我就不尊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在神的家中啊，拿神的眼光，就是用他的爱来对照，就是，生活当中的事例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简单一点，也好像一致
的，
是的，一点会
是的呀。Yeah.啊，有也感恩，没有也感恩，对不对？刚才慧琳在讲的是这样，她说呢，其实呢，礼尚往来本身在于我们彼此的 一种彼此的分享的爱，还有我们的心里面的感恩，就等于类似这样了。说呢，我给跟领受的人呢都很自然，也很自由啊，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啊。那没有什么说一定要给，或者是一定不能给的。他的意思有可能是也类似这样了哈，因为我们是主里面的人，那我们的爱是出于真诚，我们的爱是报哈。我听到有这样哈。那现在慧琳讲的就让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们有求于人，就感觉上一定要给他什么的话，一定非给不可，我们就觉得不安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不会想说我感谢神，为他感谢神。还有呢，其实神要报答他的比我能报答他多，等于为他祝福啊，这一个。但是也有人是这样，就是但是并不代表说哦，我们是主内的，我们不要给，我们不要做这表面功夫，或者是不要搞，不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风俗这个习惯哈，我们是要合情合理的。因为保罗也讲，我到什么样的地方就成为那样的人啊，那个部分只要不是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动机的问题啊。那第二个也有，我想就他刚才在讲，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情况，有的人是这样，我就是要给，可是我不受，有没有这样的人？也有啊，那也是不太合情理，就是说我只能给哈，好像我就是那个一定要给你的，那你要给我，我不要，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不分析这个动机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到少了有这个层面，或许跟每一个人讲的都有关系哈。好，那么接下来请帮我念这个第九章的第八节。
好，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克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纳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
好，
从前以色列中
从这一点你看到扫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人缘很好。
嗯哼，他的仆人竟然肯把他的钱给他去当这个礼物，好，人缘也是好，就是他跟人际关系很好，好，一个仆人愿意把他的钱给主人，因为很明显的哈，很明显的，好，然后呢，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大家帮他想办法，他也听这个仆人的意见，所以我认为基本上我们看到保罗跟这个很得人心的啦，跟他的仆人那样啊，怕他为我们担忧，不是只有我而已，怕我爸爸为我们大家担忧，他把全部的人都 include 进去，都把它包含在里面了哈。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往下面哈。好，这个第九章二十一节。
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呢？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因为前面撒母耳对他说了一些很特别的话，使扫罗有一点受宠若惊。谈到属灵的事情哈，你把前面那节跟我们念好了，二十节。
他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
嗯哼，就刚才我们念过的那一节啊，
对，
接到。
然后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呢？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好的。刚才周师母提到自卑哈，基本上如果你好好的去了解扫罗的这些记载的话哈，我想里面潜伏着，从这句话来看，你会发现扫罗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他不自负。那他讲的这句话其实也是事实，便雅悯是最小的那个小弟的后裔啊，没有什么特别，我们的支派是最小的，然后呢我们的家也是最小的家，那你怎么会这样讲我呢？从这句话的表面听起来是他不骄傲，可是呢， 他有一个从大小的观念里面呢，他有一个跟一般的人一样的那种观念，等于说是世俗的大小的观念，感觉他是他的出生的背景。好，那其实这个萨摩是在说你的家，哦，你这个支派里面你的家，他爸爸名字也出来，他也出来，可是他那时候感觉好像我承受不起。那这个呢，就隐瞒着一个他的特性，他事实上对自己的家世是有一种自卑情结的，可以这样讲。但是他把他讲得非常的合乎中道，讲得非常的真实，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他的对于大小的观念是属于世界的人一般的观念，重点在这里，不是他的观念这样不对，而是他的观念呢没有跟神连接起来。刚才傅妈妈讲了一个重点哈，他说他有一个属于灵就是属于神来的一个价值观，哪一个比较重要？来，没有错，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有讲哈，扫罗不是没有这种背景的人，不是没有神的背景的人，他们有，但是我要说他跟神的关系是没有那么的强烈，那么真实。为什么要让他的仆人提醒他？既然他为了爸爸的驴出来，表示爸爸很注重那个驴，那他除了担心爸爸以外，担心他的挂心他以外，那么他是不是也会很想把驴找回去？那为什么还要仆人提醒他？神人可以帮我们。或许你说，哎呀，那个仆人真是，这种小事也要找神人？不是的，对于神来讲，神没有大小事，也没有他不能的事。我觉得这个仆人很天真啊，神人一定可以啦，本来神人就是可以的啊。你看那个上次我们提到那个女卑女哈，那个乃曼将军不是得了麻风吗？那这个卑女也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俘虏的小卑女，她竟然也敢跟他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找我们那里的神人，表示他们对神是有一种信心的。因为对神有信心，就会无形中就放在神人的身上，可是却要一个仆人去提醒他，这里埋伏了一个他的一个属灵的情况。好，那至于他有没有自卑呢？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不能去论断他有没有自卑。好，从后面看出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说呢，他没有觉得他的背景引以为荣的啦。即使这个沙姆说，哎呀，你们是尊贵的，他不这样认为哈。然后最后一点，我们会看到扫罗是一个事实上是有领导能力的人，人家会跟他啊，在第十章的二十六节哈，第十章的
二十六节，好，十章二十六节，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
好，从一开始就有一群人跟他，这个是有神的心意，有神动力在那里。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为什么大卫要登上他的王位那么难？因为扫罗的确有一帮人，有一群人是在他的，就包括他的仆人，有没有帮他想办法，帮他尽心力，付上他的代价，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是有领导的能力，而且有领导的魅力的一个人。好，现在我们看到扫罗是这样的人，然后我们往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看扫罗后来成为怎么样的人，到底他有没有智慧，什么叫天上的智慧跟地上的智慧。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不好？